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十九节到第三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十九节到第三十七节。但以理或许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叫这些哲士进去，但是这些加勒底的执事或者巴比伦的执事进去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前以后呢，王才把这个梦告诉他。而尼布甲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出王梦的讲解，到最后呢，这个让伯提莎莎，伯提莎莎当王把这个梦告诉伯提莎莎以后，伯提莎莎听到他的梦以后就惊讶片时，心意惊惶。我想这一件事情今天给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假如按照我们今天比较我们认为比较属灵的人，他听到这个东西，他一定会跟尼布甲尼撒王怎么说呢？啊，请你让我去祷告我的神三天啊，是不是？我再来回答你啊，是这样。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根据呢？我在讲，今天就算有圣经的根据，也不一定是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举例来讲，这个王前面不是吗？前面第一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王的时候，这个有人但以理去跟这个一个
护卫长
这个太监长还是护卫长讲了以后怎么样了？那么尼布甲尼撒王跟他讲说，哦，但以理你能解我梦吗？他就什么？他回去怎么样？他回去召集他三个朋友，他们一起祷告，有没有？所以呢，等到我们说好，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了，我们要召集人去祷告，有没有圣经根据？有。但是反过来讲呢，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把他第二个梦一告诉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马上就知道这个梦的讲解，不需要再去召集什么人？所以等到我们用圣经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东西变成一套教导以后，一定是这样做，这也是很呆板，这也是很这个叫什么，就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有圣经根据不一定是事实的时候，你可能你这样做是因为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圣经其他地方记到这边当一点马上就知道，而且发现这件事情很可怕。他听到尼布甲尼撒王讲完这个话，讲完这个梦以后，他惊讶片时，心意惊慌，而且怎么样呢？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得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他马上就知道。所以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我的心态被主调整。怎么叫被主调整呢？我的心态被主调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当弟兄姊妹把我们这些传道人、长老、牧师当作属灵人的时候，其实当弟兄姊妹来问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诚。假如当时马上神有给我们一个感动，一个明确的，对不对？哪怕讲出来的话，是人家不爱听了，就像但以理一感受到这个梦的真实，神给他启示，让他能够知道这个梦的真实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对王来讲简直是件不得了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惊讶，他会怎么呢？他会这个心意惊惶。甚至怎么样呢？甚至被尼布甲尼撒王都看得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假如我们当时马上没有的话，真的要很谦卑的跟弟兄姊妹讲，是什么？我虽然是传道、长老、牧师，但你看你今天来问我的这件事情，真的神一到现在为止一点都没有让我感觉，没有让我知道。其实我们人也是跟每个弟兄姊妹一样， 或许你也可以回去祷告，上帝会告诉你，或许你真的来问我，我不晓得神要不要借着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怎么样，但是我也会到神的面前祷告。其实你我是一样的，或许还有神要借着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你有这个一个神的话说给你。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一定把一件事情通通给祭司长来回答人吗？上帝在圣经里面记载一定是借着某一个君王把神的心意跟他的百姓来说明吗？不，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拣选的先知里面怎么样呢？也有拣选这个祭司做先知的，但也有拣选剪羊毛的、种杉树的啊，这个各种各样人都有。神今天没有借着我们要把神的奥秘是今天跟他讲，我们不要装得很属灵的样子，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让弟兄姊妹存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希望？其实我们要把读到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尧和人也，舜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们没记得过，真的，我们古圣经里所讲出来的话，今天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还有一种观念，什么呢？上帝一定借着什么人向我们说话？没有这回事。特别在新约时代，神可能借着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向我们说话，神可能借着别人在另外一方面向说，这才叫配搭。今天基督的身体需要各方面的恩赐，神借着各式各样的人做他这一份他要做的。但以理他有祷告才明白神告诉他梦的讲解，但在这个地方尼布甲尼撒一告诉梦是什么，他马上可以说几乎马上，他没有回去再找同伴一起祷告，他几乎马上就知道这个梦，神已经告诉这个梦是什么，所以他马上这个惊讶片时，有没有？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过的一种做法当做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我慢慢越来越读圣经，从圣经的本身告诉我，你就是说你是符合圣经的也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再说一次，今天有任何人说我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不一定符合事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其实你用大卫讲过的话来赞美神好不好啊？我不是说好坏对错的问题，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的问题。今天我们把圣经背了很熟，把大卫拿来赞美耶和华的话挂在我们口中，我要问的是，大卫那时候赞美神讲的话，他的那个心跟我们讲大卫的话在那边赞美神，我们的心意不一样？这是事实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这一件事情绝对符合圣经，为什么呢？大卫真是用这些话在赞美神嘛？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用同样大卫的话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赞美神的心跟大卫是一样的吗？还是只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是用大卫的话来赞美神，我完全对，我不错，我是符合圣经的？到底我们的心，所以我说我今天在读到前面说，马上我就被好像心里面被一个光照，我被提醒，我要调整我的心态。不是说我做的有没有符合圣经，我乃是说我做的跟圣经里讲的是一样，但是那个人这样做的真实是我的真实吗？这是我第一点要交通的。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今天假如有一天当一个人到我们的面前，我现在有一点假设哈，假设我们是但以理，假设到我面前的人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话，若是他讲到的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心里面真是有一种像但以理一样这样的惊讶，像但以理一样这样的惊惶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真实实的把神要对尼布甲尼撒，神要借着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的话说出来？我们会这样吗？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也真的里面一种感动，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感动的。我们有没有会不计一切的，真的到最后就来把神给但以理看见了，跟尼布甲尼撒王来说吗？特别是一个被掳的 对一个可以有剥夺他生死大权的君王，我们敢讲这样的话吗？这是我第二个反省。其实今天每一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的一些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好，当我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说不讲是对还是错，我要问的是，我们不讲是因为不敢讲，因为是讲了自己会讲了自己会受到什么样不好的以后的结果不讲呢，还是因为爱他不讲，为了顾惜他不讲？其实不讲对他好还是不好？但以理对王这样的一个梦不讲，因为这个梦是上帝给他梦见的，让他梦见那个守望的圣者下来所要做的事，但以理能够不跟他讲吗？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当时嘛不讲，以后嘛说放马后炮。其实我们真的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再说，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我在这边不跟大家分享，单一的这样讲，对还错？这样对还错？又落在一种评判的里面，又落在一种所谓的 judgment 的里面。我要讲的乃是单一理他会这样。我们会这样的吗？假如我们不会这样的话，真的，我们就很坦诚地说，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真的很抱歉啊，我是有点感动，但是呢，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也不知道这样跟你讲合不合适，所以我就不讲了。至少要让到我们面前的那个人知道说，我现在的我是有感觉，但是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出于神，我没有把握。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人家感觉我今天所讲的东西一定是出于神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你要说吉祥，你这个话讲得太严厉。我说我曾经被这样训练的，我曾经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今天在读但以理的时候，才会给我里面有光照，才会给我里面有责备，不是吗？传道人讲的话不是出于神的，那你还是传道人吗？啊，传道人，像我们刚开始要服侍神的时候，被人家训练的时候，不是吗？这个讲台训，这个训练讲道法的时候，讲到说你在传递上帝要你传递的话，哇，这个观念死死的打进我们的心理思想里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怎么可能不坚持我讲的就是神的意思呢？我怎么可以放松我的立场？我今天在讲台上，主日讲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神释放信息呢。但是是吗？是吗？假如不是，我们能够很坦诚地说不是吗？假如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很可以很坦诚地跟弟兄姊妹讲说，我讲的这个不是很有把握是不是神要我讲的，但这真是在我心里面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愿意跟你们分享。这样的心态可以调整到这样一个程度吗？让弟兄姊妹到一天觉得说，哦，原来上帝跟传道人讲话，跟我们传道人跟不是传道人讲话其实是一样的。在某种情境的里面，神也可以向一个不是传道人的弟兄姊妹说话，让他在一群弟兄姊妹的中间能够来把神的心意分享出来的。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今天在基督教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阶级制度？就算讲没有阶级制度，但事实上怎么样呢？哎，他们是长老、传道、牧师，他讲的就是代表神要讲的。哎，你们是个小弟兄姊妹，你讲的话的话，只是你个人这个叫什么什么人小言轻啊，人为言轻啊，是吗？是这样的吗？所以，我在这边读到今天读到但以理前面的尼布，他面对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这两件事情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刻。我在这边跟大家交通出来，我不晓得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会不会觉得说，今天假如我们是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说，传道、长老、牧师讲的话一定是代表上帝？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是天主教的想法，教皇讲的话一定等同圣经，等同神，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啊？教皇不讲的时候怎么样呢？教皇不讲的时候，枢机主教讲的时候，他一定比神父讲的更是代表神。结果枢机主教不讲的时候，神父讲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父讲的时候，他就比这个弟兄姊妹在天主教里面的其他这个人更是代表神。是这样的吗？这些思想从哪里来？不是从圣经真实本身来的，是从。神真实的教会到了天主教时代开始堕落以后，慢慢演变出来，到现在基督教里面还在承受这些东西，还在继承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不单单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了，中祭司小祭司也都每天可以进去了，包括以色列神的百姓也就一直可以进去了，可以直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神要向谁讲话，还有规定你是祭司长吗？你是这个大祭司吗？你是中祭司吗？你是小祭司吗？你是以色列百姓吗？还有这样的一种规矩吗？没有了，在神的面前已经没有了。但是人怎么样？人还要制造这样的问题。我好几次讲了，圣殿里面的幔子，耶稣死的时候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但是呢，这个圣城被攻破，这个圣殿被拆毁到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至少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至少还有70年以后嘛，是吧？这70年之间，圣殿里面至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还有没有？肯定有，不然的话，这些大祭司在圣殿里面就没得混，没得活了。为什么呢？一定有人要把它补起来。今天有没有人在做这样补这一块？仍然要把人隔绝在神的外面，他自己要做中保的这样的人呢？求主怜悯我们。这件事情不但弟兄姊妹要看得清楚，我这个做服事主的传道人我也干做得清楚，我不要成为男主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的那一块布幔，神早就已经把它裂开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早就已经把它裂开了。我们传道人也好，我们牧师长老也好，我们只不过是怎么样呢？我们只不过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来服侍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 title。 我再说，这不是个 title， 职分跟 title 是不一样的。对保罗来讲，保罗说这只是我的一个职事，这个职事什么？这个职事就是神托付我要做的一件事，跟地位无关。就像神托付摩西一件事情，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他只是接受这个托付，跟他的地位无关。今天很多人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了，以为摩西在以色列百姓有地位。不，你看看圣经记载的本身，摩西根本不觉得他在百姓中有地位，百姓跟他一闹，他就到神面前说，神啊，你的百姓到我的面前来闹这个事情，你自己做主吧。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有地位，他只觉得他挑担了一份神托付他的任务跟命令，他去做而已，跟他有没有地位没有关系，但是跟神给他有没有能力可能是有关系的。但是有能力不代表是地位啊。真的，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搞得很清楚。假如我问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人把先知当作一种地位？你搞错了，先知在当时一点地位都没有，人家都可以来打他，人家都可以来戏弄他的嘛，先知不是吗？当然有一些先知刚刚开始做先知的，像沙漠啊什么，他们好像不，他们只是有神给他们的能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人笑这个以利沙是秃头的，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结果熊出来，那是什么？不是他的地位比人家高，他可以做这个事，是神为他拣选的仆人伸张公义。今天有很多的，我们今天有很多流息存留在我们心中，很多的观念不是从圣经本身来的，是从人对圣经的解释慢慢堕落出来的。弟兄姊妹，当我这个看到但以理书这里前面这两段话的时候，我里面的这一点的感触，我说我不能不跟弟兄姊妹分享跟交通。下面我们讲的 让你真的一五一十的直接的，有没有指着尼布甲尼撒的鼻子我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但以理心里面真正也是顺服尼布甲尼撒王，他心里面也是尊敬尼布甲尼撒王。今天你看一个人，一个领袖就是做了再错，今天一个领导做了再坏，在他心里面，因为他是个领导，他心里面还是尊敬他，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你不要说因为他坏所以呢他我们就不尊敬他是个领导，世人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想。这是一件很基本的，我们还是要知道他是个领袖，他做的决定也好，你可以不按照做，因为是你觉得他讲的不是神所要做的，等到你不做被他恨，被他排斥，被他赶逐，甚至被他抓去坐牢，我们都不恨他，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顺服，是顺服他的地位，有没有？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说啊，你这个领袖这个做的决定跟神的心意不一样，所以我反对你，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领袖到底有地位嘛，对不对？他用他的地位给你做了一些决定以后怎么样呢？你对别人做的决定你又不服，你有什么不服的？中国大陆的信徒给我最佩服的在哪里呢？他真的有很多的政府的政策对基督徒来讲他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能接受怎么样呢？政府把他抓到牢里去，他从来没有恨那些抓他的人，这才叫真正的顺服，这叫顺服权柄。弟兄姊妹懂吗？不但顺服神的权柄，也顺服人的权柄。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权柄以为说你一定要听我，不是，权柄乃是顺服神的权柄，听神的，顺服人的权柄，人的权柄跟神的权柄不一样，我不能照做，你要再怎么样处罚我，我也没有怨言，完全愿意接受，这才叫真正的顺服权柄。但以理心里面尊敬这个王，不然他不会那么的惊恐，不会那么的惶恐，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也是爱这个王的，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王说你不怕，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尽管把你的讲解讲出来，但以理就真真实实的把神让他看见那一个光景告诉他，而且里面讲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什么？里面讲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既然是天上的神，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那就是说怎么样呢？这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但以理讲了个非常重要的事，尼布甲尼撒王啊，尼布甲尼撒王，我的王啊，我的王啊，我的主啊，我的主，是不错，你是在人，你还是在人中掌权的，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位是天上的王，他才是一切真正掌权者，他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其实人在地上掌权都是暂时的，你同意吗？秦始皇，这是人的想法，他以为他一辈子掌权，他有可能吗？他只有活的时候才能掌权，有些人比秦始皇还不如，就活着的时候就不掌权了，有没有啊？有。我常常在想啊，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他为什么规定这个总统只能做两任八年呢？啊，因为知道做久了人就会完蛋。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掌了权，有一天那么想要掌权？因为他知道说他下了台以后，他没有权利，他不知道怎么办，谁会听他？像耶稣怎么样？耶稣从来不要掌权，他有把握。那一些真正愿意寻求弥赛亚的人有一天会听从神的话，他只要把神的话讲出来就好了，跟他有没有地位没有关系。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对神的信心。我们能够把神要做的事情做了，我们能够把神要说的话心意说了，我们害怕别人听不听我们吗？我们要怕的是别人听不听神的话，不是怕人家听不听我的话，不是怕人家按不按照我的事情做，我们要怕的是别人是不是怕别人，怕人是不是会按照神的心意做。到最后耶稣碰到那些不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人怎么样？开除他吗？ 不死的嘛。当一个人他没有心要遵循神的话，只有一个让他怎么样用爱来让他愿意来按照神的话行。今天人是诉诸地位，我们的神是诉诸爱，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求主怜悯我们。但以理讲到说，还有一位比你在天上的，他命定你能做王就王，他命定你要去做兽就去做兽，是不是这样？但以理把这一个主轴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下面还有怎么样呢？但以理既然看到这个梦是这样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说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这个什么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你知道尼布甲尼这个但以理也很直接的点出尼布甲尼撒在作王时候的一切他的软弱跟他的罪过过失。但是似乎但以理他也知道说尼布甲尼撒王不可能这样，所以但是他还是要把一点点他心里面体会的话去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一段话是不是在梦里面的讲解呢？不是，是这个但以理把这个梦的讲解完了以后，但以理他自己心里面有感触，讲给建议尼布甲尼撒王的。他这个建议尼布甲尼撒王的，我这边第二个题目啊，给大家喜欢研究圣经的去研究一下。但以理讲这个话是但以理自己的意思呢？神默示写但以理书的人，要他把这一段但以理曾经讲过的这个谏言，把他讲出来呢？还是他这一段的谏言是神要他讲给尼布甲尼撒王听的？你们了解我的问题的话，你们好好去思想。而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这个，我今天的重点乃是要讲的是，你但以理已经感受到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的意思，真可以这样的跟领袖来提建议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多，人只会出主意来满足王想要做的事，这样的人很多。原谅我这样讲。我在做真正领导旁边的人，我有经历过。今天一个领导讲了一个主意，对不对？哇，下面的喽啰怎么样了？七嘴八舌的跟他出主意，怎么样帮他来完成他的这个主意？很少有人跟他讲说，领导啊，王啊，你的这个主意啊，神不喜悦。很少有人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而但以理在这个地方，我不告诉大家这个到底是上帝要他跟记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上帝要他跟尼布甲尼撒王讲的呢，还是但以理自己要跟尼布甲尼撒王，他有这样一个感动，他有这样一个认为，他对王有这样一种认识，所以给他做了个建议，是但以理他自己跟王做的，到底是哪一个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你们研究出来结果也不要以为一定是这样，那只是我们对圣经的解读而已啊！我要说的乃是像但以理这样愿意对王做一点建议。哎呀，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为什么要发生呢？因为你是这样的王，若是你能够怎么样，若是你能够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许你面临到变兽，要在野地里面跟野兽一同吃草的日子就可以晚一点来到，只是这样而已。他的意思只是晚一点来到而已，来到一定要来到，因为这是至高者的命。今天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真的那么的不公平啊，你为什么要定规这个尼布甲尼撒，你为什么定规尼布甲尼撒王要变兽呢？不是神要尼布甲尼撒王变兽，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很多事情做得太过分，他不得不变兽。今天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自己变成这个一种什么样的人，心态扭曲到一个地步，是不是啊？他可以怪天，他可以怨天尤人，对不对？他也没怨他自己啊， 他没反省他自己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啊。我用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吃错东西会拉肚子，也是上帝 让你拉肚子，也是你自己拉肚子。这个话怎么讲呢？你吃错脏东西你会拉肚子，这是你自己让你拉肚子造成的。但是谁定规的呢？是神定规的。神定规就是人的肚子不是吃脏东西的，所以吃了脏东西会拉肚子，这是上帝定规的。你吃了脏东西拉肚子怎么样？你说是上帝刑罚你，也讲得通。但是怎么样呢？真正让你拉肚子是你自己吃错东西。我们好去思想这个关系，你慢慢就能够了解。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怎么好好去看到，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但以理把这么清楚的告诉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他有没有这个行公义啊？当然这是百分比了，不可能完全不行公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前前后后看见尼布甲尼撒王还是有一些，哎呀，这个你真的里面你有圣神的灵啊，所以提升这个但以理做什么什么官是吧？这也是，那你真的有本事，我就给你做官，是不是？但是还有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没有提的呢，他有行公义吗？他有怜悯穷人吗？断绝罪过的意思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有很多的罪过，他一直没有对付，一直让他存在，就没有断绝这个罪过了嘛。其实但以理讲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光景。今天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很多的事情一再周而复始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从来没有断绝过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没有行神要我们行的事，举例来讲，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至高者，以至于怎么样呢？出于至高者的命怎么样？这件事情就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去怪别人，我们要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吃的东西老是不改变，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得一天到晚吃这些东西的病，或者得很多东西都不吃的病，你就是这样了嘛，对不对？像我会痛风，为什么痛风呢？讲起来是活该。为什么活该呢？因为我总是吃我爱吃的东西，像这次上山，大妈不在身边，人家又很好的接待我，什么内脏啊，猪的内脏、鸡的内脏，统统拿来，这个切出来摆在那个地方，我可以不吃啊。但怎么样呢？我好吃，吃到一个怎么样呢？下来没有多久，就这个尿路结石就开始痛到要死要活。你到底是神刑罚我哎？有人说，哎呀，这个大爹会不会是神拦住你去山上啊？我讲的就是我自己贪吃。为什么呢？我一直爱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到最后是让我身体会发生变化的，是不是这样？你说到底是神刑罚我，还是我自己吃这些东西？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我们得一种病，我们要好好想想。昨天我们去探访一个这个姐妹，讲到最后都怕起来啊。今天有很多的癌细胞会滋长，会有营养，就是因为有这个，今天又就是有荷尔蒙的东西。哇，今天想到吃猪肉，人家也打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就打荷尔蒙嘛，对不对？吃鸡肉也是打生长激素荷尔蒙嘛，对不对？哇，我们以为说哇，今天鸡肉便宜了，猪肉便宜了，是吧？今天还有很多许许多多新兴的国家，什么东西都便宜了，是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毒素，是不是这样？我们把这些东西吃下去了，你说不长癌可能吗？所以我们得癌症，你也不要想说神刑罚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无知，我们太相信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广告词儿，以至于怎么样呢？吃了用了很多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让我们承受这个结果。我们好好读读圣经以后，开始来吃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吃的东西，不要我们吃东西我们就不吃，要我们吃东西我们吃，我们来看嘛。啊，不是说吃这些东西没犯罪，不吃这些东西，神规定不要吃的东西，你吃的话也会有一种结果，是这样的吗？不要得了病嘛，又来祷告求主医治，神很为难呢。是我定规吃了会这样的，你拼命吃了以后得这样，你说要祷告要我来医治你，上帝违背他自己吗？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有，真的没有去体会，我们就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好就好，我觉得苦就苦，其实吃苦与我们有益，有没有？ 因为吃苦是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要不要归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来过日子，包括吃东西，包括对待人事物。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建议，针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光景，结果没有多久，这边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经过十二个月，才过了一年。那意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提醒约束，给他内心深处的约束，只有一年，人是很健忘的，就这样了。有人听到我在报道台湾的选举，台湾的选民是最健忘的，就是这样，凭着一时的一些资讯消息，真的也不管，假的也不管，然后怎么样，就做了一个，就把他最神圣的一票，就什么很廉价的卖给了他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把他最尊贵的一票，透过他真正的理性、聪明、智慧，是不是啊？能够做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选择。今天这边尼布加尼撒王是个王呢，他也才这一年十二个月，想要不施行公义的时候，想到说哇，我一不施行公义的话，我会去这个回到野地里面去跟兽一起吃草的是吧？哇，他就不敢，他要想欺压穷人的时候怎么样，不怜悯穷人的时候怎么样，不爱惜穷人怎么样，马上就被话提醒说，哎呀，这样的话，假如我这样做的话，马上这个梦就会实现了，不能够延长我的年日了。哇，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情景。要多久啊？一年。我觉得尼布甲尼撒比我好，为什么呢？我每一次痛风就去查很多资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可能三个月我就又开始吃了。尼布甲尼撒我还十二个月的，还比我们好，有没有？今天我们好好想想啊，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一种的痛苦，是因为什么？所以医生也好，亲戚朋友也好，这个关心我们的，给我们建议说你不要这样啊，要对对对对对。我们说是是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害怕，有没有？哎，不敢吃。哎，过了三个月，怎么忘了一干二净？尼布甲尼撒王十二个月呢，我还都佩服他呢。等到他一开始以自己所建造的京都，在那边要骄傲的时候，他都忘记了，在他上面还有一位天上的神，还有那位大能者，还有那位所命定一切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我在读这篇圣经的时候，赶出去，到底谁把他赶出去？他自己把自己赶出去呢，还是谁把他赶出去？这个我真的不了解。他被赶出去，谁赶出去啊？他是王，谁赶出去？他自己赶出去，还是他怎么样呢？他发神经病了，谁赶他都一样了。别人一叫他，嘘，像个小鸡，像个鸡一样，就吓了，他就自己跑了。谁赶他都不重要了。那时候赶他不一定要用地位，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因为。我在读这段圣经，一般精神医学的人，不晓得会不会跟我同样的看见。我从很真实的角度来讲啊，他一个人有精神病的，根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一点点小事就吓得啊，东跑西跑的这样的人，我们在世界上看过嘛。等到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真是这样的时候，谁赶他？谁都可以赶他，他的仆人都可以赶他。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在那边吵啊闹的时候，对不对？任何一个讲究他就好了。今天我在想，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精神官能症人那么多？难道跟我们不行公义？难道跟我们不断绝罪过？难道跟别人不行公义？跟别人不断绝罪过？不怜悯人都有关吗？求主怜悯我们。但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恩典？神要让在国中掌权的尼布甲尼撒王只是知道，他不能够凭着他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任何一个掌权的人，任何一个自己觉得有权力的人，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喜好行事，要知道在他上面还有一位神。 尼布加尼撒王有没有得到这样一个信息？他得着了，以至于时间到了，神是有恩典的。到了七期，就到了七年以后怎么样呢？尼布加尼撒的智慧又开始回来，以后他又重新执掌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位。以后他怎么样？以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讲的那个话跟前面讲的是一样。跟前面讲的是一样。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这个讲到的是神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存到万代。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后面多了几句话。他后面多了几句什么话呢？他后面多了几句话，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那是什么意思？包括我做君王的，我也没有办法拦住神的手，而神要做什么，我却无能为力。他慢慢认识到神，真正他跟神比，他从前只知道上帝是什么是一个知识，他现在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位神是怎么样。而且他讲到一句话最美的，现在最后一句，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讲这句话很不容易，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这个话讲的是什么？他这个话不是讲第三者，他这个话不是讲一种知识，他这个话是讲到他自己。他完完全全认识到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诚实，就是上帝是真实的。像我这样的骄傲，上帝降为卑也是公平的。今天我们遇到一件我们不想遇到的事，甚至于像尼布加尼撒王遇到这样变成跟田野的兽一起吃草，他都还能说神所行的是公平的，这样的话讲得出来。我们今天遭遇到痛苦的事情，我们经历我们的神，我们讲出来话是什么话呢？假如我们讲出来话只是怨言的话，我们跟尼布加尼撒王比起来，他遇见了这位真实的神，我们只是认识了这位神的道理而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